交给劳伯祥牧师，他今天给大家正道的题目是敬畏神。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跟大家思想的题目是敬畏神。刚刚跟大家的今年的主题是敏和的，大家今年的主题是敬畏神，谦卑侍奉。那我不晓得在过去的主日里面你们听了多少是关于敬畏神的信息，也不晓得学到多少啊，更加不知道实行了多少。但是这个敬畏神的这个意义是好重要的啊。我希望今天我们下午能够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啊来领受啊神的话语。刚才都读过那个诗篇47篇，我应该这样说，这个诗篇47篇有好多关于敬畏神的信息。也许可拉的后裔，这个诗篇的作者不一定是整篇诗篇都讲敬畏神，但是我发觉了，当我读那个诗篇的时候呢，确实是在每一节圣经里面，我们都能够学到敬畏神是什么啊。这个是我觉得很特别的。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那个可拉的后裔是什么意思啊？可拉这个有一个故事的。他曾经怂恿了250个当时的领袖去反对摩西跟亚伦，然后呢，这个可能是个非常严重的一种，在当时里面呢是个非常严重的事件，并不是摩西亚伦来跟这个250个领袖跟赫拉这一族的人来对抗，乃是神在整件事情上看不过眼，他自己来出手，然后惩罚了赫拉的这个族人跟250个领袖。然后呢，所以这个背景呢，我觉得对研究这个诗篇呢是有一点的意思的。换句话说，可拉的后裔写关于敬畏神的这篇诗篇的时候，一定是跟他的祖先所做的这件事情很有关系。难得的就是过去这个神的惩罚对这个可拉这个后裔并没有产生负面的那种影响，让他远离这位上帝。这个事件也没有给那个可拉的后裔让他好无奈的无能的来默然的来生活着，什么都不敢做。他反而他好正面的，神他认清楚一件事情，神是可畏的啊，好像今天所读的那个第二节，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啊，所以呢，他就用这篇诗篇来教导当时的人要敬畏神啊。这个是这个一点点的那个关于诗篇的一点的背景。敬畏神确实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呢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把单单假如弟兄姐妹单单能够把这件事情处理得好，我们的态度正确了，所有都正确了。正如有个人说，假如我们怕神的话， 那什么人什么事我们都不需要惧怕了，因为我们怕神。相反，假如我们没有神，心中没有神，眼中没有神，那这个人就变得无法无天，会变得好可怕。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还有呢，假如我们懂得整个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在这个功课上学得好的话呢，我们人与人的关系就会变得非常的密切。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对准了上帝，大家讲每一句话，做每一件事情，做每一个的决定，都对准了上帝，都存着敬畏的心，这个非常重要。就好像一个轮子，一个马车的轮子，你看到那个轮子有一个轴心，然后有一条条的那个线在构成一个圆环。这个的设计好特别，你这个每一条线都是独立的，但是当他们越接近那个轴心，他们之间也越接近了。这个是好重要的。当我们与神越接近，我们弟兄姐妹就越接近，越远离这个轴心，我们就越远离了。这个是一个必然的一个情况。所以我在说，假如我们在敬畏神这件事情教会学得好的话，我们整个教会的运作，我们彼此的关系就会好。所以呢，其实也是个很好的一个可以追求的目标。假如我们想教会在一种非常好的这个情况里面运转的话呢，敬畏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好，我现在呢是用些时间呢，确实这有点小，那个字有点小哈。但是假如你们都可以打开诗篇47篇，今天呢，我是会尝试每一节圣经来跟大家思想敬畏神这个观念啊，所以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地方，就是第一跟第二节，我们看看里面有一个怎么样关于敬畏神的观念哈。我来读给你们听。万民啊，你们都要拍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这里教导我们一个敬畏神的一个态度。拍掌，用夸胜的声音来向神呼喊，这一种的踊跃的热情的拍掌的呼喊的感情是对神的敬畏。为什么呢？因为神是至高的，他本来就是可畏的。很多人以为敬畏神就是战战兢兢，好像英文所讲的 fear God， 好害怕。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观念。但是呢，假如一个基督徒他真的敬畏神的话，其实他是刚刚相反的，他不需要害怕，他反而要拍掌，用夸胜的声音来表达这种的敬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罪，我们一切的亏欠，我们都不需要像亚当夏娃这样躲藏做的。你知道当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他们第一个的行为就是躲避，把自己藏起来， 隐藏起来。但是呢，在其实呢，他是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罪都已经蒙赦免，在神的眼光里面，我们是不用惧怕的，不用躲藏的。假如躲藏的话呢，反而是表达了我们对上帝的恩典，他的赦免，完全的赦免，是一个不信任的一种态度。大家明白吗？我要再讲清楚。今天我们 所以定罪，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了，我们被定罪因为我们躲藏，我们不愿意来信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假如有一天当我们敞开自己，把我们一切的罪担，一切的罪污都 摆在神的面前，得他的赦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夸胜，向撒旦，向魔鬼来夸胜，我们不需要躲藏。所以躲藏本身是个不尊重神的救恩的一个行为，而向撒旦夸胜，却是一个对神的敬畏的一个态度。我不晓得是否大家注目到这样的，换句话说，基督徒的生命是个活泼的，是个正面的、热切的、派长的、踊跃呼喊的那种的生命，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这个大卫。当他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他们两个相差太远了。哥利亚是一个巨人，然后呢，大卫呢，连穿那个扫罗的那个打仗的披甲也不合身，因为他太小了。所以比较起来呢，他们是没有得比较的。但是呢，大卫在当时呢却做了一件事情，以前的打仗了，还没有打之前呢，都在呼喊的，都在喊叫啊，叫阵啊，就是说用那种声音、那种的言语啊，来对对方的一种示威啊，以前是这样的。所以呢，当他们两个来哥利亚跟大卫来面对的时候，大卫讲了句话，虽然他很渺小，虽然他没有那种军装，虽然他手上也没有什么，只有几个小石头，但是呢，他却能够挺身昂首的对着哥利亚说：“今天啊，这个好重要。今天神耶和华神已经把你交在我手中了。”啊，这句话好重要啊！今天啊，你知道，当人没有信心的时候呢，是讲将来的。将来怎么样，将来怎么样，将来怎么样。但是大卫说，今天你就会看到上帝的作为，今天耶和华已经将你交在我的手中了。这是一个信，一个夸胜的一种呼喊。弟兄姐妹，我们要学这一点，不是因为我好强壮，我好有能力，我好有条件，我们像只是像大卫一样，但是大卫是个蒙上帝恩典的人，所以他有这个信心，他相信神的大能，所以他向哥利亚夸胜。什么叫敬畏神呢？就是当我们遇到强敌，好像觉得自己的软弱的时候，我们仍然相信上帝，他与我同在。预先夸胜，还没有打那场仗，还没有打，但是我已经相信得胜了。认识角生我的工作的人就知道一件事情，前大概2014年的时候，我们买了一个福音广场，还没有 closing， 我已经把整个地方把它装修好了， 所有灯光、所有音响、所有的东西都弄好了，我们都已经在使用了。然后到 closing 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用了几个月了。我觉得在几件事情上，我很明显的看到上帝的恩典，因为每一步、每一步、每一步都看到。最近呢，因为我把拆了汤的那个大楼了，把它卖掉了，因为这个人口了都在改变啊 ，Manhattan 的中国人呢已经迁移到 Brooklyn， 迁移到 Queens 去了，所以我们就把它卖掉，卖掉还了一些 mortgage， 啊，剩下了几百块钱，几百万块钱，三百万差很远。那我知道了。我可以留下这个钱，那我就可以大概有两年的时间呢，不用担心每一个月的开支了，因为有几百万在哪里。但是呢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知道假如我把它埋在地里呢，我就变得又懒又饿的仆人了。所以呢我就因为我一定要为将来，虽然我已经40岁了，这个不关我事，但是我觉得应该为将来的后面的人呢来铺好条路，所以我买了一块地，准备了是盖一个5层楼的一个宣教中心。那为什么我能够这样做呢？原因就是在我过去的那些年，我买那个福音广场的时候了，其实我已经经历过上帝那个供应的大能。我记得我那天那个律师帮我带我去签约的时候，签约的时候，因为那块地是280万，所以签约的时候我就要付28万。为什么我提起这件事情呢？因为当我买前一个就是福音广场这个500多万的那个 property 那个物业的时候，那个福音广场的时候，其实是那位律师帮我们来付第一笔钱啊，就是签约的时候第一笔钱。那其实到今天呢，我都不知道他那笔钱多少钱的。因为我问他我要带多少钱去签约上次啊，他说老牧师不需要了，我已经跟我的丈夫讨论过了，这笔钱我们来奉献。那我听了就好啊，感谢主啊。所以这个事情究竟他奉献多少其实我是不知道的，后来我也没有问啊，我只知道那天我签约的时候不用付钱。不过这次呢就提醒我一件事情，这次呢我买280万的这个地方这个地，但我要付28万。换句话说，上次他不是随随便便一句话就解决的，他帮我们付了首期50几万了，我竟然不知道。我今天都不敢，那次我不敢问他，我只是问他一句，你的奉献有没有收到收据？我不敢问他，因为我觉得这个太傻了，这个人家奉献了50几万我都不管，好像都没有什么表示的。但是我为什么讲这件事情呢？因为上一次整件事情脚身埋了那个地方，之前我们做好所有的装修，所有的在使用的那个地方，其实到 closing 的时候我都没有付一个钱。为什么呢？因为最后银行还给我们 zero down， 就说不需要付任何钱就可以 closing 了，因为我们有不同的产业可以做抵押。但是更重要的，因为他 zero down 的意思就是我每一个月要付更多的钱，因为那个 mortgage。 那更奇妙的就是在同一个时候 有人给我们一个 trust fund， 然后那个是250万的一个奉献。好了，这个过去了，现在是新的，这个有一个新的一个挑战在前面了。我觉得 我在面对前面这个挑战的时候，这个过去的经验成为我今天跨胜的一个经验。我觉得假如我不能够有信心去跨越我前面那一步，我是亏欠神。神有好多的恩典在我们过去的路上来铺路，铺了路，为的是让我们学会夸胜。基督徒是可以一个夸胜的一个人生的，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买了块地之外了之后了，我还要筹250万去建了5层楼，这个借此呢，我决定走一条比较困难的路。什么叫困难的路呢？筹款是最困难的，凭信心倚靠神是最简单的，因为求人是最难的。不过这次我希望带领脚生的同工们，我们一步一步一步去把那250万把它筹到。感谢神，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第一笔的奉献是从一个跟我同年纪的已经退休的老人家奉献的，1000块美金，还加上4000块人民币，因为他是从中国来的。这是我想不到，我竟然从这位老人家里面受到第一笔的奉献，我感谢上帝。不过呢，最重要的还是我要学会在上帝的恩典中学会夸胜。我们人生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困难，意想不到的困难，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困难，老年人有老年人的困难，中年人有中年人的困难。你怎么面对困难？这种态度是表达了你对神的态度，你敬畏他吗？你藐视他吗？都在你的决定里面来表达出来。夸胜是个敬畏神的态度，这个第一个地方。那另外一个地方呢，我们来看第二个地方，第三节，他叫万民伏在我们以下，又叫列邦在我们的脚下。相不相信这个应许呢？神将万民伏在我们的以上，又叫列邦伏在我们的脚下。这个意思不是说要他们臣服于我们，这个意思是让他们来佩服我们，来听从我们，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祝福，也是神的应许。当你读到这样的一节圣经的时候，我不晓得你如何的领会，如何的领受。可能你会说，万民伏在我的脚下，列邦列在我的脚下，那个没有可能，因为连我的儿子都不伏在我的脚下。有没有这种错觉感？有啊，你会发觉我们人与人之间是很疏离的，都有自己的一种的决定，都有自己的想法。做教会的牧师有时候都会有这个难处啊！不要说外邦人伏在我们的脚下，当我讲到的时候他会伏下来，有时候连教会的会友也不一定就伏下来啊。这个，但是这是一个应许，所以呢，敬畏神是什么意思呢？敬畏神是相信这是个神的应许，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事情，也是应该，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是可以的。初期的教会曾经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就说当时那些人惧怕当时的使徒，惧怕当时的教会，同时也喜爱当时的教会。《使徒行传》第2章，他们惧怕， 同时又喜爱，又怕又爱，这是佩服。当他们行神职，上帝的作为在他们的身上彰显出来的时候，人惧怕。当他们变卖所有的救济穷人的时候，他们喜爱。我觉得今天教会什么叫敬畏神呢？我们听从接受这样的一个应许，然后我们好好的去工作，去在我们的行为上，在我们的侍奉上，真的努力的朝这个方向去做，不是不可能的，一步一步来啊。乔生在发行每年都办一个清洁华服这个运动，我们是组织不同的机构一同来清洁那个 Flushing。 那做了几年之后，竟然现在有一个局面，就是好多所有的机构都一致推脚伸出来做一个总联络人啊，我们来发号施令啊，他们来一起来做。我觉得有一点点的那个意味在里面，他们都愿意听从我们的那个带领来做这件事情。那当然后面呢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他们都是有些是拿政府的钱啊，有些是 好忙啊，有些等等等等啊，所以他们都不愿意来承担这个责任。刚刚脚声好愿意啊，所以他们就听从我们，所以我们的关系很好。这样没关系啊，就说假如我们能够带领能够帮助这个社区，别人也愿意来接受我们的带领的话，我觉得已经是个很好很好的一个见证。我们可以做得到。我现在一个最大的一个常常有的一个想法，我希望那些准备要离婚的人呢，家庭出现好大问题的人呢，他第一件事情不是去信那个律师，乃是信牧师啊，这是一个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假如我们牧师啊，争气一点，有能力一点，关心多一点，能够让社区的人些有需要的人知道这些他们可以去的地方，自然人就到你的面前得帮助。教会也是，教会我们教会在这个地区是否可以做得到一件事情，可以成为我们的目标。假如我们愿意敬畏神的话，我们就朝这个目标来走，希望做到 一点，有一天这个社区里面最少啊，别的人不要讲，最少我们的华人中国人，他们遇到无论是孩子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健康的问题，去到一个需要去寻找帮助的时候，他愿意来到这个地方来信任我们，顺服、信服、佩服我们所做的啊，那就是最好，这也是应该我们的目标。什么叫敬畏神呢？朝这个目标去努力，相信上帝的应许，他叫人万国万民伏在我以下，叫列邦伏在我的脚下。神不会叫我们做一件做不到的事情。所以呢，敬畏神就是努力朝这个方向一步一步的向前，这是第二个地方。第三个地方，我们来看第四节，他为我们选择产业，就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他为我们选择产业。你知道这个现在的人呢，不喜欢人帮他们选择的，因为选择是表达一种主权，一种的权利，是一种人生的价值跟意义。我是人，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因为我可以选择。但是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好进场的事情啊。好像我的儿子呢，他还没有结婚呢，所以我帮他选择了，他都不要。最初他要骂的，骂我们，就是当然要骂，不是不客气，就是说不高兴。你要，所以他觉得不需要你来帮我选择。就是年轻人都是这样的，爸爸妈妈好关心你，你的婚姻啊，愿意帮你选，你绝对不要。不过好像最近他慢慢改变他的想法了，有了一点进步了。当我们在跟他说的时候，他已经改变一下了。好，你给他先给他的照片给我看看，可以有的谈，再没有别的谈。这是这样的，最小最后还是他要选择，还是他要选择。所以呢，这里的意思说，神他为我们选择产业，当我们愿意接受这个选择的话，接受神为我们来选择的话，那个就是敬畏神。因为你放弃了你的主权。这个神不是为要要我们失去我们的自我要剥夺我们的自由来做这件事情。好像我要为我的儿子来做些什么的时候，不是要伤害他，不要剥夺他，乃是要让他得到好处。我觉得我自己活了70年，我发觉人生最大的智慧，就是我用我的权，用我的主权来选择上帝的工作。我明白吗？那个意思吗？我用我的主权，用我的主权来放弃我的主权，让神为我选择，这是最大的智慧。因为神是更有智慧的，神是爱我的，所以他一定把最好的给我，他会看怎么样好就怎么样做。这个好重要啊！我特别希望今天的年轻人呢，把你的人生，把你的婚姻，把你的家庭，把你的事业，把你的前途交给上帝，让他为你选择。因为你敬畏他，你相信他的这个好意啊，他的意思是不需要毁灭，他的意思是要建造，他的意思是要赐平安，这个好重要。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小孩子的故事，那个妈妈带着那个小孩子去探访他的朋友，那个朋友呢是开一个糖果店的啊，就带孩子去，那个糖果店的主人看见那个小孩子那么可爱啊，就说啊，这里好多糖果，你随便你喜欢要那一个你就去拿啊。结果呢，那个小孩子呢就动也不动，没有反应，不管那个主人怎么叫他，他都不去拿。后来那个主人呢就看见那个小孩子那么乖啊，所以就拿一些伸手去拿一个糖果了，就放在那个两个小手里面去了啊，他就好接住了。好了，然后呢到后来要离开了啊，在路上呢，那个妈妈就有点责备这个小朋友，为什么你当时那么不大方呢？别人给你叫你就去大方一点去拿嘛。你想那个小孩子怎么回答呢？那个小孩子说，妈妈你不知道啊，他的手比我大，的意思就是说他的手拿多一点，我的手太小了。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啊？不应该这样啊，这个小孩子太厉害了。但是呢，从一个人生的角度来看呢，也是合理的，也是正确的。 上帝的手比我们大，我们为什么不把人生来交托给他了，让他来选择了？其实这个选择是为了他所爱的雅各的荣耀，是为他所爱的雅各的荣耀啊！所以呢，我希望我们也透过放弃我们的主权，让他为我们选择，来表达我们对神的敬畏啊！这个是第三啊。好，我们来看第五节。第五节呢，我想了好久啊。这个跟我们敬畏神究竟有没有什么关系呢？啊，那我来读一次给你们听。神上升，有颔声相送；耶和华上升，有脚声相送。啊，我好喜欢这节圣经，因为有脚声两个字啊。但是那个是什么意思呢？神上升，有颔声相送；耶和华上升，有脚声相送。当讲到上升的时候，一定先有降下，是不是啊？没有降下就谈不上上升了。神常常降下来与人同行啊，做各样的事情，表达他的怜悯是常有的事情。主耶稣基督就是降下来成为人，道成肉身啊，然后又升回天上去啊。七节圣经里面是怎么样来表达我们的？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啊？关于敬畏的呢？啊，我自己的理解呢是这样啊。我特别就请大家注意“相送”啊，“相送”这两个字啊。什么时候你会啊？用颔、用呼喊、用脚声来相送呢？什么时候你会送呢？我的理解呢，是当我们意犹未尽的时候，好尊重这个人的时候，我们会给他送行啊，给他我讲一个例子，大家可能明白哈。读神学的时候呢，我就带了一个弟兄信主，那个弟兄好特别。我记得那天我坐在前面，我做讲员坐在前面，他是坐在我后面，所以他跟后面的人谈话呢，我是听得清清楚楚。我记得呢，他说不要跟我讲了，我不会信的啊，就是讲这句话。我觉得好奇怪，他明明坐在哪里了，又说不会信啊，还没有讲就不信了。那好，但是好奇怪，当我讲完到呼召的时候，他第一个举手的就是他，就是这个弟兄。后来呢，我们就成为好朋友啊，他比我年轻很多啊。我记得了，我那年呢，我来美国的时候，他还是好年轻人哈，他就送我一个手表，很难得了，以前送个手表啊，他送我手表。很有感情的一位弟兄，然后呢，我后来来到美国，我过了六年才回香港去啊，六年啊，那时候经济啊各方面都不好啊，各方面就是六年才回去。那我记得那天呢，有个晚上呢，他就请我去吃晚饭，啊，吃完晚饭呢，他就说你住的地方好远，要坐 bus 还要走一段路。啊，他说我来送你好了，所以他就送我坐 bus 啊，不是开车，坐 bus 就去到那个地方，然后走短路。好了，走到那段路之后呢，我又觉得这个地方好近啊，太近了，所以我就说不如我把你送回那个车站好了。啊，所以呢，我结果我要把他送回那个车站，但是他后来又说不要不要，我这个太远了，我说他要把我送到回家里去。啊，我就想，我读这个圣经呢，我就想起这件往事来了。这种相送啊，相送这种往事啊，其实我在回想，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呢？一方面呢，我们会关心大家的安全。其实呢， 我们在想的时候，其实这个我们在过程那个谈话的过程呢，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啊，就是好多话要讲啊，所以呢，你送我，我送你啊，总是送不完的啊。我就想起这件事情，我们对神的那种的关系啊，信仰的关系，其实神常常都看人成为他的朋友。你知道圣经里面有谁是神的朋友吗？亚伯拉罕、摩西，还有谁？啊？还有拉撒路，你想不到啊？还有拉撒路，耶稣明明对门徒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啊，记得吗？在约翰福音十一章。所以呢，他还有其他地方啊，提到门徒啊是他的朋友。所以呢，神很愿意跟我们做朋友。假如我们跟他的交往，相信他，信任他，与他无所不谈，好像朋友一样，其实就是一种敬畏。因为你相信他，你信任他，在你的信仰里面，我希望能够有这个部分。祈祷，祷告就是与神交谈，这个关系是可以建立起来，一点都不神秘的。好，这个是我对这个诗歌这个地方的领悟哈。好，我们来看第六节，第六第七，你们要向神歌颂，歌颂，向我们的王歌颂，歌颂，因为神是全地的王。你们要用悟性歌颂，啊，用悟性歌颂，啊，是一个敬畏神的态度，啊，我不晓得刚才带我们唱诗的弟兄姐妹有没有用悟性来歌颂呢？这个好重。什么叫悟性呢？悟性就是经过你的思考的，啊，刻意的。了解的，晓得，明白的，而不是挂在口头的一种属灵的一种的言语。你知道好多基督徒啊，做了基督徒一段时间之后呢，就习惯了，讲话了好属灵的，但是不经大脑的。有没有见过这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但是讲完之后都不晓得哈利路亚什么。是不是？有没有听过？感谢主，我不是说这个不好啊。假如你经过你的里面的心灵里面的那一种的感觉，真的要赞美上帝，哈利路亚，赞美上帝，这个是好的，非常好。你这从里面出一个感恩，感谢神，感谢神，这个好，但不要挂在口，就挂在口边，要小心了。阿们，讲阿们，讲什么啊？这个都要小心了，不要随便，不要成为一种宗教的俗语。歌颂也是，歌颂不是一个崇拜的程序，歌颂是诚心灵诚实敬拜上帝的一个过程。所以呢，什么叫敬畏神呢？就是用悟性，无论是歌颂，我觉得无论是听到也要有悟性。有时候我们很懒惰的，讲员给我多少我就吃多少，我就吸收多少，反正我就不想。 你有本领你就把它放在我的里面，这个不对的，不对的。我们不是在洗脑啊，我们不是在洗脑。我希望你来用悟性去听到。我刚刚今天呢，我就听了一个广播，一个录音，啊，他是讲到有一个天主教的一个神父，他就讲了一番话，我没有详细的记得啊，全部。不过呢，好吸引我的一句话，他就是说，怀疑跟相信是一个好大距离的 一个两个不同的概念。相信是建设性的，怀疑是破坏性的。但是他说，当怀疑跟信心放在一起的时候，它是个非常强有力的一种更对事情更深明白的一个原动力。换句话说，当信心加上怀疑的一个情况里面的时候，那是最宝贵的一种态度。我是很赞同的，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基督徒，假如他从来没有怀疑的时候，当然也好了，好单纯啊，这个人好幸福啊，因为好单纯。但是不是很好的原因就是，他不能够在信仰里面有更深的一种经历。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呢，常常都提醒我们要用悟性，要知道真知道他，是不是啊？求圣灵光照，让我们真知道。在腓立比书三章十节，保罗提到要晓得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啊，以知道我们可以效法他的死。这个是要与他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是你知道，我们对耶稣的复活呢，其实有三个不同的层次的。我不晓得你们在刚刚过了复活节不久啊，你对耶稣的复活在那个层次里面呢？一个最简单的层次呢，就是那个 level 啊，就是知道、听过。听过耶稣的复活，甚至于你可以说相信耶稣的复活，这是一个层次。另外一个层次呢，就是去经验、体会到、经验到耶稣的复活。就好像初期教会的门徒，当耶稣复活之后，就向门徒显现。记得吗？他们在房间里面，耶稣向他们显现，把手把肋旁伸给他们看。在约翰一书里面，甚至讲到初期的门徒曾经见过耶稣，摸过耶稣，这是他的经验。但是你知道吗？经验不等于对这些门徒有好大的帮助。我们以为应该有好大的帮助，为什么没有帮助呢？因为耶稣显现之后，跟着发生什么事呢？跟着二十一章，彼得怎么说啊？彼得说：“我打鱼去了。”然后呢，其他门徒也跟着他去打鱼去了。换句话说，耶稣向他显现复活，浪费了。因为对他根本没有影响，他还是为他们的这个生活的需要，很现实的需要来去打鱼。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只是觉得靠什么都没有用，靠自己双手才是最重要的。在当时他们是这样想，所以复活的经验对他们来说没有太大的帮助。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所以有人说，你给我看到神我就信了，你给我经历一些上帝的工作神职我就信了。其实不一定的，就算神坐在你的床前，进到你的房间里面向你说话，也不一定让你相信的，因为你还是会怀疑，这是真的吗？这是鬼吗？还是神呢？你根本没有那种知识去了解真跟假，你没有这种能力。所以当时耶稣复活对他们来讲没有帮助。不过在当时大家都知道，耶稣没有放弃他们，耶稣再一次向他们显现，记得吗？耶稣向他们显现，但是这个显现不是为了 让他们知道耶稣复活。这次的显现是要教导他们晓得复活的意义在对于他们来说是什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耶稣向他们显现，就叫他们下网打鱼，所以他们真的下网打鱼了。结果打了多少条啊？153条啊，圣经特别记载的。我不晓得为什么要特别记载153条，大概他们打了好多鱼的经验也有好多次啊，打不到有好多次，打到有好多次。153条是让他特别记得是那一次，是不是？153条那一次，是耶稣呢特别让他们有这个经验。然后耶稣就告诉他们，你从这个153条里面拿几条出来，是不是？然后呢，就约翰就形容有炭火在哪里，炭火。然后耶稣就用炭火啦，把这条鱼啦，就是烧鱼啦，变成烧鱼啦，就给门徒吃。换句话说，这次耶稣的复活显现的目的，不是叫他们相信，乃是叫他们晓得。晓得什么呢？晓得耶稣不单是复活的主，也是预备的主。预备了炭火，预备了鱼，这个成为他们一生的帮助。他们不需要靠人，都需要努力的，每个人都需要努力的。但是我们要明白，努力不一定成功，是不是？不努力当然更加不成功了，但努力不一定成功。但是神是预备的神，他要耶稣要他们晓得悟性，领悟耶稣基督是预备的主，你一生里面他为你预备，所以专心去传道，用信心走在 前边的路，这才是耶稣第二次显现的目的。好，讲了五点了哈，最后什么叫敬畏神呢？第八节第九节，神作王治理万国，神坐在他的圣宝座上，列邦的君王聚集要做亚伯拉罕之神的名，因为世界的盾牌是属神的，他为至高。这里讲到一个好重要的观念，神是治理万国的神，他不单治理我们的教会，他是治理万国的。这里圣经讲到列邦的君王要聚集做亚伯拉罕的祭神的名啊，就说神是统管所有列邦的君王的啊，他是至高。什么叫敬畏神呢？所有属神的人都应该有个观念，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人生的目标，我们的工作，我们教会的前面的路，不单是为了教会，不应该单单为了教会，应该为上帝的国度，因为神是全地的王。我们有这个观念，有这个心思意念。我希望我们教会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尊重神的一种的态度。我们的能力不一定做得到这个要求，万国万民对这个万国万民的祝福，我们不一定做得到，因为我们很渺小。但是当每一个教会，每一个个人都朝这个方向，有一个国度的观念，为上帝的国度来努力的话，就会变成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呢，我希望呢，我们有一种观念，我今天所做的一切 很渺小，但是我决定要坐在神的国度里面，在他的永恒的计划里面，所以我的小圈圈就挂在个大圈圈里面，就成为一个价值了。大家明白吗？敬畏神就是尊重他的计划，用我渺小的能力扣在他的整体的整个的大计划、救恩的计划、大使命的计划里面，我用这个来敬畏他。这个是诗篇四十七篇的全部了啊！我希望大家能够从其中得到帮助啊！还记得吗？什么叫敬畏神啊？我不再重复了。不过呢，我邀请大家回去再打开诗篇四十七篇，再重新来看看究竟什么叫敬畏神啊！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刚才我们用了几十分钟的时间来思想、来讲述关于敬畏神的道理。但是主啊，我们需要你的帮助，让我们从心底里面愿意去学习，愿意去遵行。主啊，你曾经告诉我们，若有人要遵行你的话，就必定能够了解明白你的话。所以主，你的仆人不敢要求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完全明白你的话，但我邀请神，你在我们的身上继续的工作，给我们一个愿意去遵行的心，以及到我们真晓得你的话语，我们也真能够敬畏你，也从敬畏的生活里面叫我们自己蒙福，我们周围的人蒙福，我们的教会也蒙福。随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